书接前文，刘邦走在街上，一听一片哭声，撕心裂肺。我还负责押运，我们家缺了哪辈子损德了？虽然说我没逼着他们妻离子散，我也成了帮凶了。我这有心辞不敢，敢说那话吗？这是光荣的差事，知县相信你，把这么大事交给你了，你还不愿意去？不行，还得去。刘邦那天的晚上跟家人告别呀，跟父母告别，跟妻子告别，刘邦长叹了一声：“爹娘啊，看来我活到头了，我啊就是40多岁的命运呐、啊，我这一去难以回头啊。”他爹也哭了：“孩子，怎么能说出这话？祝你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”有几个早去早回的，晚回都回不来呀、啊。这是一条不归路啊，那路上是万水千山呢、啊，走到半道上就许毙了命。父母保重身体，儿子不孝了，上命难违，我迫不得已。晚上搂着妻子也哭了，刘邦后悔了，过去有许多失礼之处，对不起妻子，妻子给生儿育女容易吗？刘邦掉着眼泪跟妻子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你跟了我一场，我对不起你、啊。此番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，恐怕我回不来呀、啊。一旦我回不来，你好生照顾孩子，替我孝顺爹娘。我对不起你。”刘邦从来没掉过眼泪，这回一反常态。吕雉夫人哭得也十分伤心，怎么办呢？就得安慰，说：“丈夫你放心，你是龙种，你不是一般的人，老天会保护你的，绝对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”刘邦说：“但愿如此吧，你们保重吧。”打点行囊，带了俩钱儿，到县大院去报道。你在家哭行吗？你在外头能哭吗？到了县衙还得强打精神。哎，然人都到齐没有？300人陆续来到，在院里集合，一看呢，谁那眼睛都是肿的，谁都哭了一晚上，行李在旁边放着。刘邦往队前一站、哎、各位啊，我现在点名了啊，拿着个名册，张三到，李四幺，300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上面有花名册，刘邦往怀里头一带。刘邦一回头，萧何在身后。我说：“伙计，这回是你举荐的我吗？”“哎，不，我可没干这事，这是县太爷做的决定。”“够缺德的，够缺德的。”“我说老萧啊，我这一走恐怕回不来了，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之上，高抬贵手，多多照顾我的家族。听见没？你放心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你还有那么多弟兄呢，他们也会照顾的。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哎呀，我要走了啊！我算计了一下，得4个月能到骊山，回来也得4个月，就得1年的时间，这是我能回来。要是一耽误了，生老病死就不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”萧何也安慰他：“别伤心啊，我们会想办法通融的，能及早把你调回来就把你调回来。”“好了，谢谢了。三十，哎，等想坐转，拿行李出发。”夸夸夸夸夸夸，他身为押司，专负责管理这300人，人们离开了县城，越走越远，回头看看家乡，眼泪掉下来了，恨这秦朝的暴政，老百姓也好，当官的也好，恨不能在秦朝快翻个，这个朝廷太缺德了，这秦二世太可恨了，比他爹秦始皇还可恨。 没有他我们能这样吗？但是谁也不敢说呀。刘邦这个人呢，心情沉重，想家，想铁哥们儿，哎呀，什么都想了。他长这么大，没离家走出这么远去，人也生，地也生，很不是滋味。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一天，人困马乏，到哪儿住去？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，打地铺呗。走到一片密林，刘邦说了，算了，停止前进，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啊！大伙儿选地儿，觉着哪儿舒服哪儿好，就在哪儿把行李打开，就地休息啊，就地埋锅造饭，谁做饭谁干活都分派好了，大家淘米的，做饭的，做菜的，吃完了收拾收拾，倒头便睡。扛着行李走了100来里地，谁不累呀？刘邦也不管这个，什么时候离不开酒，他酒没少带，咕咚咕咚喝了不少，倒头便睡，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觉。等一睁眼呢，天就亮了，有人就喊押司，押司不好，出事了。刘邦吓了一跳，猛然间坐起来就问，出啥事了？怎么了？有人跑了，跑了不少人，刚才我还看见了。快快列队集合集合集合。这一集合一点名，跑了50个，还剩250个。这可是重大责任事故，这朝廷能答应吗？知县能答应吗？自己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完了。刘邦这心呢，顿时翻了个个，发开牢骚了。我人呢，就是不精怪。临出发的时候，有人向我建议，拿绳都把你们捆上，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得上绳子，出发的时候再给你们解开。哎，我心慈面软呢，我觉着不该那么做呀。走了一天，大伙儿太累了，大家自觉吧。没想到居然有人想坑人，坑我呀！这是，哎，250人，就250人吧，出发！捏着鼻子出发。一路上，刘邦就盘算，这要到了地方，我怎么说呀？就得实话实说呀。我就说把他们绑上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把绳子整开了，推卸责任呗。哎，该走还得走啊，硬着头皮也得走。一路之上就寻思着怎么把这谎话说圆到了。哎呀，走啊，第二天走出来了。到了晚上吃完了饭，刘邦看了看大伙儿，累的是呲牙咧嘴呀，心说上绳子？不，太残忍了，那是人呢，不是牲畜。算了吧，各位啊，各选地点睡觉啊，自觉一些，听见没听见？别学坑人啊！我也不管你们，你们自觉吧。睡觉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哪那么多自觉呀？有些人就是知法不知恩。第二天一看，又跑了80。刘邦一点名傻眼了，快跑一半了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哎呀呀呀，完了，没法走了，再走还得跑，最后得剩我老哥一个，这怎么办？刘邦开了个会，刘邦第二次伤心呢，眼泪掉起来了。我各位啊，算了吧，我倒霉，我找了这么个差事啊。没想到没达到目的，往上来说呢，有负皇恩，往下来说呢，有违知县大人的命令啊，我无法带领你们了，我怎么说你们也得跑，我算看出来了，我下了决心了，各位各奔他乡吧，走吧，离家还不太远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解散解散了。 骊山不去了，走吧走吧。真就有吃生米的心肠硬的，真叫我们走
啊，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能说谎话吗？那走就走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真就有人走，还留下了50来个没走。看来这50来个人还是有心的人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亚瑟，那我们都走了，你更没办法交代了，上级要怪罪下来你咋办？听天由命吧，我知道我没好了，我给我自己都判了刑了，掉头之罪啊！当今的皇帝昏庸无道啊，龙颜无恩呐、啊，他不管你有没有道理，杀杀杀就是杀呀！那我肯定命运在这摆着呢，我就等着掉脑袋吧。你们走你们的吧，责任我来负，大家各自逃生去吧。这50多人还真有心，站住了。亚瑟，刘头，你够意思，够哥们儿。我们要再走，我们不够两撇，我们不是人了。我们跟着你，你掉脑袋，我们陪着。不这样的话，我们心不安呢。我们绝对不走了。刘邦说：“真不走了，不走了。”哎。那你们就坐下，咱商量商量啊！哎呀，咱走也得死，不走也得死啊！我是看出来了，现在50几个人，咱拴在一起了啊！我打算落草为寇，我要当土匪去！我不这样，我活不下去了。叫官府把咱抓住，咱也是个死，家也回不去。哪条路也走不通，将来朝廷就得通缉咱们，只有这条路咱能活下去。你们敢跟我干吗？当土匪打家劫舍，那不行，咱怎么活着？干了干了。不是有人说吗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逼的良心丧于困地，这样好好的过日子，谁能走到这步？谁能当土匪呀、啊？跟着刘头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刘邦一听高兴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虽然名义上咱打家劫舍，但是是有分寸的。到大户人家，咱求人家去，给人写个欠条，先暂时借些吃喝，将来有一天咱还给人家。穷苦人。万万抢不得呀，他们本身就够苦的了，咱能抢吗？咱们这个匪呀、啊、是义匪，义字当头，大家明白吗？明白了明白了，谁能干那种缺德事儿？那咱还得快跑，不快跑出了事儿怎么办？书中代言跟来了10个兵，那兵都是土兵。什么叫土兵啊？不是国家公务员，不属于正式的，是临时凑的军队，手里头也没兵器，也跟着都跑了。现在就是刘邦是老大，他说了算，领着50多个人就钻进大山呢、啊，哪儿没人咱就往哪儿跑。离着沛县不远有座大山，是2座山，芒山和砀山，加起来叫芒砀山，山高林密啊。真钻到这里边没法找，你就撒大网找你也找不着。他就往大山里一个劲儿的跑，越远了越平安呢，也没有目标，谁知哪是终点呢？正往前跑着，前面的人跑回来了，妈呀妈呀，不行了，停止前进，停止前进。刘邦那正跑呢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前面有怪物，有一条大蛇拦路，我的妈，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蛇，我得吓死人，就在前边，快点咱们绕道而行吧。刘邦一听冷笑一声，蛇有什么可怕的，它太大了，它吓人，它吃人。闪开，拿酒来。有人把酒给他递过来了， 那个酒离不开，就像现在咱们喝水似的，刘邦拿过来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喝了几口就擦嘴，酒葫芦他也扔了，给我找把宝剑。哪儿找宝剑去啊？真有人带家伙的，就是那士兵跑遗留下来的。刘邦拿过宝剑看了看，这剑也不快，找了个石头蹭了蹭，蹭了蹭了蹭了蹭了蹭了蹭了，最后摸一摸行了，闪开！朝廷欺负咱们，当官的欺负咱们，连这动物也欺负咱们。他跑这儿来，趁热打铁，他来扎回来了，看我收拾他！我头你别过去，他吃人别把你吃了。你们怕我不怕？好，孽障在哪里？孽障在哪里？噔噔噔噔，他就冲上去了。你看，咱讲的是故事，要真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有几个这样胆大的？哎，没几个呀。刘邦借着酒气儿跑出不远去，闪目一瞅，也吓了一跳。这条大蛇没看着脑袋，也没看着尾巴，就看着身子在道上横着，粗了一下，没有二缸粗，也差不多少。那边瞅着发肾呢，哎呦，果然是一条巨大的蟒蛇。嗯，孽障，我叫你欺负人，我叫你吓人。刘邦自己还练了趟宝剑，会练吗？也会两下子。运足了劲儿，双手捧剑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他过来，到了近前了，使足了全身的劲儿，不叫你吓人，噗，就这一宝剑。第一，宝剑不太快；第二，他心慌；第三，手软。你看他是落荡梆子，他从来没杀过人，心里他也紧张，这下有点失手。来了个串皮，没扎中要害，串了皮，刺棱在这个蛇的上背上划过去了，可是有一道口子，那边也够疼的。刘邦好像没趴到这蟒蛇的身上，身子一个趔趄，赶紧控制住了，当当当倒退了几步。这条大蟒啊，疼了，把尾巴一扑了，像鞭一样唰就抽过来了，问刘邦是连抽带卷。刘邦啊，还真就有两下子，退了几步，一看不好，往下一趴，这蛇尾巴顺着他的头顶唰就过去了，正好抽到树干上，那么粗的树都抽折了，咔吧咔吧，惊的刘邦是一身冷汗。刘邦也急了，我不整死你，你就得把我吃了。他往前一冲，又是一宝剑，这下扎的挺实惠，咔嚓一声深入蛇腹，扎进去都快到把这儿了。他一脚，蛇还没死，蛇头转过来，蛇头张着血盆大嘴奔他就咬来了。刘邦把宝剑也扔了，一甩头，蹭躲到大树后头去了。那树有这么粗，蟒蛇没咬着他，正好碰到树上，就地翻滚，把宝剑也甩出来了。刘邦来了股激劲儿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，把宝剑捡起来，最后扎上他也不动了。神鬼怕恶人，就是他做的这个行为不次于武松打虎。武松三拳两脚打死一只斑斓猛虎，不见得比这个惊险多少。那刘邦也豁出去了，直到蟒蛇不动了，他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妈，哎，爸，吓死我了，死了。管真死假死呢，把宝剑用力拔出来，畜生畜生啊畜生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连砍数剑， 把这蟒蛇砍成了三段。哎呀，刘邦把宝剑一扔，扑通躺那儿，口吐白沫昏过去了，累的体力透了支了，惊吓的过了路了。那帮人离着多远，在树后看着，看见这惊险的一幕，惊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，嘴张开都闭不上了。最后结束了，这帮人神才回过来，各个兄弟，咱得过去看看。来到刘邦近前，头头压死，快醒醒醒醒醒醒！
各位，我还活着，
您活得挺好，您身上都是血了，就是那蟒蛇的血喷到您身上了。哎呀，命保住了就不错呀，吓死人也呀！哎，我的妈呀，老天保佑啊！到底把这个孽障给除掉了。
有人就说，哎呀，这是天意呀，老天爷给了你神力了，该着咱们大难不死。刘邦嘿嘿一笑，也许是吧。哎呀，前途未卜啊，生死谁知啊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